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今天继续看创世纪十七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可以现在到我前面这里来拿，这里还有。上一次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的前面几节，今天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到十四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九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呼呼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19到21一起读。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后面这段我们一起来读。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我们之前讲过，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是旧约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后来神很多年都常常回头再提到这一件事，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约最常讲的一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一个是神跟大卫立的约，这后来成为一直到新约圣经都还继续提到的事情，所以这个约是特别重要的。虽然后来犹太人比较常会想到西乃山立的约，可能也因为在西乃山立的约一方面很热闹，有很多神迹奇事，有火焰，有闪电，有大声音，有脚声，有黑暗密云，还有很奇妙的神亲自给他们用手指头刻的法版，人都觉得有那些外在的彰显，而且实际上有一块法版，两块法版，感觉比较扎实一点，所以他们常常看重这些，用那个来定义他们这个民族。 可是其实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新约的作者也都明白这些事，所以他们当他们引用旧约的时候，他们最主要都引用到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的约，大卫神跟他立的约。而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十五章，我不知道你过去注意不注意这个，可是我们前两周提到在十五章那里，神也很庄严的用当时东方的习俗很具体的跟亚伯拉罕立约，对吗？叫他把牲畜剖开从上面经过，那个是这么典型其中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思考的，就是连神使用希伯来文来写旧约圣经，而希伯来文的约这个字就跟他们做的事情有关，就是剖开，把这些牲畜剖开来从上面经过，让他流血。所以那是一个神所做非常具有图画性也具有指标性的一件事情，要让后世永远记得啊。那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那可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因为那么重要，所以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神不止一次做这一件事其实神并没有立另外一个约可是神把这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举动重复的做了好几次，有的时候用口头讲的也有的时候口头讲的就包括了他告诉他神的应许是什么，然后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十五章，他用跨过牲畜这样很明确的一个立约的仪式。那现在在这里十七章，神再给一个记号，就是要他们受隔离，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明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让他们受一个隔离。那这个看起来好像特别的隆重，因为这个将要有一个具体的作为，而不是心里面亚伯拉罕有什么信心那个都看不到，可是现在一个具体的东西在肉身上有一个这样的记号，还不只是这样，还不只是亚伯拉罕这一件事将要传承到他的后代，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出生以后第八天都要受隔离，所以变成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有一个记号，就是受过隔离，当然是指的男丁那个时代用男丁来做整个的代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会看重这些，这仍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总是觉得外面可见的一个具体的行动他们才觉得比较像样子，也比较会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的时候是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人并不见得是神喜悦的人你应该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不需要这些，他一样可以信任神，神一样可以做工，好吗？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也许我们的天性就是这样，有的人信了主以后甚至把这个当作是我们信主的标记，就是我们要证明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因为他会行超自然的神迹，所以就把有超自然的神迹当作这个信仰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所呈现出来的很重要的部分。我还是建议你，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想一想稍微修正一下吧因为那不是圣经里面特别赞许的事情，虽然那是神做的，所以显然并不是坏事，可是那并不是神特别赞许的事。圣经有好些话让我们看见这些事，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特别是这样那现在神让他们受割礼，要给他们一个外面的记号可是从此以后犹太人那个时候叫以色列人，后来在被掳归回以后，有可能因为比较多是犹大支派的人归回，所以就那些群聚的以色列人就被称为犹大人的，可是 可能就我们学者其实并不知道当时怎么样逐渐显出这个犹太人这个词的，但是非常有可能是跟犹大支派有关系的这样，所以我们中文也是像这样翻，让两个名字很接近。那无论怎么样，后来的犹太人，我们翻开新约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一直从归回的时代传承了几百年下来，以色列人都不太这样叫了，都叫被称为犹太人哈。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就非常看重割礼，把割礼当作他们是属神的一个记号。那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神原来的意思，神就借着割礼让他们肉身上有一个记号，让他们记得他们是属神的，他们跟神立过这样的约，所以神称这个割礼是他立约的证据。事实上神甚至说成这个割礼本身就是神跟他们立的约哦，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想到这个。那犹太人后来就那么看重这一件事，后来甚至他们就用这个来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啊。如果外邦人要跟他们同盟属灵的好处，要比方参加他们的会堂，像罗马帝国的时代，一般人的生活像现在这个世代一样，有许多的罪恶不洁、伦理道德的观念失丧等等。但是世界上也有，当时的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他们不满意那样的生活，而其中有一个他们能够去的地方，他们觉得是一个在罪恶风浪中的一个避风的港口，或者是一个能够藏身在其中，逃避那些罪恶、情欲等等那些事情，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啊，因为在那里他们所传的道被人认为是圣洁的啊。可是如果他们要去那里，想要更进一步参与在其中，就会被要求要受隔离啊，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因为他们用这个来区分他们是不是被神悦纳的。到后来当基督的福音传扬以后，有一些犹太人甚至不愿意改变他们的观念，我讲的是他们有可能改变了一部分观念而信了耶稣，可是其中有一些他们并不肯改变这样的观念，就是仍然把割礼当作那么凸显出来是神的蒙神悦纳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后来就要求非犹太人那些外邦人，如果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并不会得救，一定也要附带受隔离，信耶稣加上受隔离就必得救。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犹太人那个时候有不少犹太人说信而受隔离的就必得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保罗一生为了这个事情争论，他不同意这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应该特别感谢他，他用他许多年因此受迫害被烦扰，最后因此而殉道，付着代价把福音能够清纯的留给我们那可是犹太人那样就是因为他们那么看重这些事我刚刚提到我们自己要小心，如果你看重的是那些比较能够有具体的或者比较超自然的神迹，这些来定义那个是似乎比方一个行出神迹的人，他很可能是更蒙神悦纳的人，而他讲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觉得比我们家那个没行过神迹的牧师讲的话有权威多了。这样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要小心，你有可能逐渐的不知不觉的落入像犹太人后来落入的错误里面，那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我们就有可能用这些东西更多的来区分人像这些事情，而把到底什么东西是蒙神真实的悦纳，我们应该追求的更核心的价值给打折扣、给修饰或者给放在一边了，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那保罗讲到割礼的时候， 他在新约时代当救恩来到以后，他把割礼用在新约时代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举动来做一个对照，好像是传承割礼当时的意义，就是洗礼。这个特别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大概第几节？十一节吗？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第二章11跟12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9节10节我们都熟悉吧，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我们提过的哈。来，11节1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对吧？保罗把割礼用洗礼好像来取代，转化成洗礼的这个含义。事实上确实是，我想受割礼就是神在旧约时代让人明白，我们因为他受割礼的部位是跟我们的生殖器官有关系，所以好像神也借着这个表明，那是一种跟我们天然的老我，我们的天然的情欲有关系啊。神要我们从那里好像被神自己来取代啊。那洗礼也是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叫我们的老我在洗礼的时候表明那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对吗？哦，所以保罗把这两个举动对照在一起来讲到神这样的心意啊。所以割礼是神立的，但是后来被犹太人误用，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小心？洗礼是也是我们的主设立的，因为他自己也受洗，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理当尽诸般的礼，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那会不会我们也要思考，要留意，会不会我们也跟犹太人一样，后来我们对洗礼的含义也会僵化了，教条化了，以为好像洗礼占那么重要的地位，用他有没有受过洗来衡量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他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得救的，我们要留意，我们也有可能这样，对吧？我们怎么样仍然留意神立的这些圣礼，因为它神立的，你不能说是不好的，并不是世界的人立的，可是又能够在其中能够看透这些，看进去更里面的事，来想到神真正的精义是什么。这个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很二分法的，我们就会说到底这个有没有意义，有或者是没有，我们用这样来看事情，可是神的道常常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特别要留意这些事情，好吗？好，在洗礼的上面也是一样，这不是今天我们特别的话题，可是我们既然讲到割礼还有后来的发展，我们就应该知道神借着这个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真实的。比方像罗马书第二章也一样，罗马书第二章快结束的地方，保罗就用割礼来讲到肉身的割礼跟心灵的割礼是不一样的。他说心灵受割礼才是真犹太人，也就是说真正的亚伯兰的后裔不是用肉身受割礼来定义，而是用心灵受割礼来定义。心灵受割礼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你要怎么看这些事情？你在教会里面你比较容易，你有没有受过洗？有，那你也许就会让他可以领圣餐，可以担任什么服事，如果没有就没有。可是如果说要用他的心灵有没有受过割礼，你就很难衡量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为了方便说我们还是用可见的东西来定义这些事，我们宁可有那种麻烦，神喜欢我们有那种麻烦。我想 你借着那些麻烦，我们才有机会思考一些事，我们的信仰才不致变成僵化教条化了。但愿我们继续留意好吗？嗯，还有后来保罗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是吧，那你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用这个来讲割礼还有被神称义所有这些的相互关系，想办法要在这里面让人去思考到他不是要废掉割礼，可是却要让人找到那个核心的精义。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讨论这些事，他的讨论的方式是这样的，也许你还记得，因为我们前不久在主日聚会讲罗马书还讲过，就是他说这个神因为亚伯兰信说称他为义算他为义，这个在十五章对不对，可是神跟亚伯兰立割礼的约在第几章，在十七章，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受割礼被称为义，是因为信，而且他是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这样就不会混淆了，也就是说他被神称为义纯粹因为他信，而不是跟受割礼毫无关系，对吧？神并没有说好我称你为义，可是这个是部分的，因为过一阵子你们要受割礼你才会完全被称为义，神并没有这样讲，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讨论这一件事，然后他加了一句话，把犹太人也包括进去，他说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因信被称为义，这就使我们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我们信也可以被称为义，可是呢神让亚伯拉罕在因信被称为义之后又受了割礼，好叫那些受割礼的人如果愿意效法亚伯兰信心也可以被称为义，所以他就不用一种二分法说，所以现在到了新约时代变成不受割礼因信称才会被称为义，受割礼的人就没份的，他并没有这样讲，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借用创世纪十五章所做的讨论，这十五章跟十七章的相互关系做的讨论，可是我今天要进一步用创世纪十五章的另外一个事件也一样可以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后半部就是在提到我们刚刚讲的神让亚伯兰预备的牲畜剖开从上面经过所立的约，当神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一样，亚伯兰还没有受割礼，可是却神这样跟他立约，而且最有意思的是神立的那个约跟一般人立的约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人立的比方买房子的契约一边出了房子一边出了钱对吧，两兆都要有这样子的，好，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既然打一个 contract 契约一定是两兆之间的事情，可是呢在罗马书十五章后半段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神做了他那一部分完全不提亚伯拉罕的那一部分对吧，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做什么一点都没有，也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像前面他称他为义一样跟亚伯拉罕的行为是无关的，所以当然也就跟他有没有受割礼是无关的，我这样讲大家了解我的意思，那为什么神还是要给他们受割礼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神知道在他的后裔里面并不会每一个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样懂得这一条信心的道路，就像主耶稣在论到休妻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吧讲的话，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准你们这样，因为你们心硬，那我们都知道神的百姓确实是这样，应该说我们确实是这样，你看那个以后来的时代 像摩西，摩西是一个敬畏神、信靠神、蒙神悦纳的人。你看他带出来那些百姓，不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他们依附着摩西，似乎大家一起都一起蒙受这样的恩惠，也一起进入这种氛围里面，好像全百姓都是敬畏神、爱神的。有时候他们通声喊着要遵行神的道等等，这样一转身，他们就完全搞出很匪夷所思的事情。才刚刚听见神亲口给他们讲的十诫，他们马上就拜一个金牛犊，就是像这样。神很清楚知道亚伯兰的后裔也将会是这样，所以他给他们立一个割礼的约，身上有一个记号，好叫他们即使心没有跟上去，至少因为身上有一个记号，生下来就一定要做这一件事，就更有机会被提醒说你们是属神的。即使他们对属神的看法到后来有可能会落入不是那么真实，那么属灵，就像在新约时代福音书里面你看见那些犹太人甚至一些宗教领袖所表现的一样，即使是这样，神还是认为他们至少比完全没有这些好，他们至少会记得神，会想到神。虽然他们想到神的时候可能对神的认识是大有问题的，但是十个这样犹太人也许总有一两个因为有机会想到神，就神就有机会忽然让他们心里有一个明白，对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常常还是用一个外在的举动、外在的记号来做一些事的原因。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无论是洗礼啦、圣餐啦，我觉得都是这样。你如果明白那里面的经义，你可以不需要做这些东西，你也进入那个石子里面啊。可是凡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都不会去废掉这个东西，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有石子就好了，不会的。因为连我们的主他是最不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的来定位的，他却说我还是要受洗，我们理当遵行那个义那个礼，对吧？好，可是我们会找到那个经义，我们就不会执着于外在这些东西。神希望我们学习这些事，其实不是只有洗礼跟圣餐而已，我们生活当中不时的都会遇见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过去为了某一个原因可能立了一个规则，无论这是指的在你的家里面，在一个公司里面，在一个国家里面等等，我每个一段时间都要留意一下，我们还继续奉行那些规则，可是当年立规则的原因还存在吗？你了解我的意思？比方了一个公司，如果它能够运作的好，一直有活泼的样式，能够一直赶上时代继续的往前，我相信他们常常在我刚刚讲这一件事上做得蛮好的。他们不会奉行一些已经没有必要有的规矩在做事情。当然你不要每隔几天就要改一次，通常这种规则都是应该要奉行相当一段年日的，如果不是那就表示你在定规则的时候就定的有问题。但至少那不应该是长久，好像经过十年二十年都一定要守那些，我们要问到底我为什么守那些啊？所以这个些都是我们有可能还是会遇见的事情，即使是跟割礼无关啊，但是那个原则我们可以这样来学习来思考。其实在这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除了要他们受割礼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有实际的举动，也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神要亚伯拉罕做的就是给他改一个名字，对吗？他不但给亚伯拉罕改了名字叫亚伯拉罕， 也给沙来改的名字叫做沙拉。嗯，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记号，不是吗？嗯，亚伯兰是因为改的名字，所以命运变好吗？是不是？不那么肯定啊，是不是？你不一定要回应我，你自己心里面要认真的想。嗯，我想不是哈。嗯，因为远在他改名字之前，神给他的应许各方面都一样嘛，改了名字也还是一样嘛，是不是？神先给了他应许，亚伯兰也先有了回应，这些都引导他走向这个信心恩典蒙福的道路。嗯，然后神给他改名字，给他加上一个记号啊，以后每一次他太太叫他的时候就叫他多国的父，你知道吧？哦，他还没有儿子，然后邻居也会听见，你知道吧？他们不会笑他吗？可是每一次这样，我觉得亚伯兰信心就更有机会，他也可以因此软弱，可是也有可能因此变得更刚强，就看你要怎么回应，是不是？嗯，我相信亚伯兰借着这些信心更加的长进，就像每一次他看到天上的星，会想起神的应许，想到身上的割礼的记号，他想到神的应许，被人家叫成亚伯拉罕，他想到神的应许啊。我刚问大家那个问题，是因为我认识有人，他们基督徒，可是他们开始有兴趣要改名字，给自己改名字，给别人改名字，然后他们引用圣经里面的话说，像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字这些，可是这是随意引用了。因为所以我要大家思想刚刚我问的问题，就是亚伯兰到底是改名字之后运气变好，命运变好，更蒙福，是吗？当然不是，他先蒙福才改名字的。哦，嗯，神一向不是用改的名字才使一个人变好，不是的。嗯，他有可能已经是这样，神给他改名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借着改名字让人对自己有一个期许，我想就像他给西门改名字叫彼得一样。嗯，那个时候西门不太像石头，可是改了名字以后，我想一直提醒彼得他要像一个石头，是坚固的，将来可以做根基的。嗯，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字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有很多地方像多国的父了，虽然还没有孩子，等一下我们要提到这一件事。嗯，可是他在这一方面当然还不是完全的。嗯，我在好几年前在我们教会的主日聚会讲了一个系列，叫做中心有见识的管家。快要结束那个系列之前，我有一篇专门讲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啊，提到在家里面做好管家，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在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之前，他必须先是崇高的父。亚伯兰的名字是崇高的父嘛，哈，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他先是崇高的父，做了许多年才成为多国的父的。嗯，我不确定神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是我自己读圣经用他两个名字来应用来思考这些事情。什么叫崇高的父呢？你知道本来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男人在某一些方面是比女人崇高一点的。你不要骂我，我刚刚有说在某些方面，我相信在另外一些方面神造的女人是比男人崇高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特别来讲这些事。嗯，你知道父亲那个做丈夫的后来会变成父亲，他是神 创造来表特别表现神的尊贵威严的啊，神的这一面。所以通常小孩从小第一个英雄，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常常是爸爸，对吗？虽然他们跟妈妈的在一起的时间常常比爸爸多，可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大概从十岁左右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岁，至少那十年或者那十年以上，父亲给孩子的影响常常大大的超过母亲的，即使那个父亲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我觉得那是神安排的哈。神使男人，一般来说这个性别一般来说长得比较高大一点，他的声音也比较雄厚，因此有的时候比较有威严。你可以使人怕，也可以使人敬，你知道吧？但是神造男人有像这样。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说，我们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如果一个教会不太听见男人的声音，我觉得就很可惜啊。你知道教会多有几个男人唱诗歌洪亮一点，整个那个整体唱诗歌声音都不一样，你知道吧？偏偏就有一些男人就不唱啊，他们就喜欢，真是可惜呀！啊，他们抛弃自己神给他们的身份，给他们的机会。男人通常他们要得着孩子的尊敬推崇是比较容易的。可是那个意思不是叫你滥用这一件事，刚好相反，那个意思是叫你留意，免得有一天你的孩子再不会把你当做英雄人物。那个通常你带给孩子的一定有许多负面的东西。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我们原来是这样，我们就比别人更知道要成为孩子的英雄人物，得到他们的尊敬跟推崇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应该在这一方面继续的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名副其实的做一个家里面的头。做头并不容易，对吗？我们常常讲淋雨先淋到头，如果有人石头坑过来，可能也先打到头。遇见麻烦事先头痛。做头并不容易，所以如果男人错用了神给他们的特点，用他的声音跟他的力量更凶暴的一点对他的妻儿，对他的家人，那就变成最家里面最遗憾的事情，最大的伤害了。我在那一次在讲做神的中心有见识的管家，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用一个意象启示给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他是一棵大树。神的本意是很好的，也就是神其实圣经里面的尼布甲尼撒王，也许我们会看见他有一些不好的事，还有各方面，但是其实我觉得那是其中一个圣经用就圣经里面的就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君王来表明一个君王应该怎么样。虽然他有的时候反其道而行，可是他并不是每一方面都是这样。所以神形容他，原来他确实是像一棵大树一样。大树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它很大所以可以用树枝去把人家扫到，或者是倒在人家身上把人家压死，树当然不是这样的作用。一棵大树人家可以在它下面找到遮荫，对不对？遮盖，在那里有安全感。许许多多的生物在一棵大树那里， 在各个方面找到食物，有的在树枝中间，有的在果子上，有的在树干上，有的在树根的地方，他们可以找到食物啊。事实上也可以找到水源，因为我们都知道树有保持水土，水土保持的很重要的功用。所以一棵大树其实是非常多功能的。我相信神造大树其实都有原因，也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随着我们某一些身份地位，我们应该期许自己像大树一样。神就是这样形容尼布甲尼撒王呢。可是后来他因为骄傲就被神管教，甚至那棵树被发倒，只剩下树根而已，记不记得啊？当然后来他自卑之后过了七年，神使他再有一次的回头的机会。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只在讲一个国家的领袖，在旧约时代讲到国家领袖的时候，其实到了新约时代都是在讲到属灵的领袖，而属灵的领袖是可以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里面，在一个家里面，在一个办公室，在甚至在一个学校的班上，在一个任何一个环境里当中，或者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而且在教会里面属灵领袖不是只指那个牧师而已，也包括我们各个层次的可以像一个领袖一样。我们都应该要期待自己像一棵大树一样，别人想到我们会有一个安全感。你不一定，也许你的职分或者你的恩赐各方面，你不一定成为一个哇涵盖了很广的领域，很多人都从你得到祝福得到硬币，你不见得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可以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扮演这样的角色。如果你是家中的爸爸或者妈妈，那你实在应该扮演像一棵大树一样。可如果你比方你还没有结婚，你在你的家里面根本也不是爸爸妈妈，而是一个好像说话没有多少地位多少力量的人，你一样可以做一棵树，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些领域比方啦，如果你敬虔爱主，你的家人平常没有怎么看重你，但是你如果那么活在主里面，有的时候他们忽然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请你祷告，他们想到一个想要得到属灵的帮助属灵的硬币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你，那就是大树的意思，你懂吧？你可以更广泛的想到这些事。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可能每一位你都或多或少像一棵树，甚至是一棵大树一样。对别人而言，除非你是一个那么自私自利，除了想到自己以外从来不想到别人的人，那我就不敢说了。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你总有你旁边总有你特别关心的人。你如果像一棵大树，你就是会把有一些人放在你心中，你知道跟你亲近的人，跟你把他真正的放在心中并不完全一样。我这样讲讲的尖锐一点，让你可以思考这一件事。就是我们都知道妈妈都很关心孩子，对不对？孩子怎么样妈妈都很在意，可是这个并不能因此就说那个妈妈一直把小孩子放在心上，其实不见得。你有没有一直把一个人放在心上？不是用那样就能定义的，因为有一些妈妈那样做其实是充满了自私的，是跟她自己有关的。可是你把一个人放在心上，意思就是说你总是会想到那个人的方便，那个人的好处，那个人的快乐。你有没有，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几个像这样的人？我希望我们有，如果连你一个都没有，你实在是很悲哀的一个人。真的，你认真想一想，也许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 是你心目中这样的人，可是我猜对很多人来讲，都要到他爸爸妈妈很老了需要人照顾，他们有可能才会常常把他爸爸或者妈妈放在心上。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不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哦，真正把别人放在心上是蛮挑选的，有的时候只有几个，但是你总要学习这些事。我希望你总有一些这样的人。我再一次讲，如果你真的没有，一定要有一个开始，就先从你最靠近的人开始吧。可能是那些你觉得说我本来就会关心他的人开始。你认真的想一想，你说你本来就关心他，其实不见得，你有没有经常想到他的好处、他的快乐、他的方便？你有没有经常这样？我刚刚提到他的方便，你听得懂吗？有的人是很不注意人家的方便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路上可以经常遇见这样的人，对不对？反正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不会注意他的方便。可是那是一种习性，他也会在很靠近的人身上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我这样讲，也许你比较可以更多的思考什么叫做把别人放在我们心上。好，如果你认真的想，你发现你旁边可能有五个人你常常把他放在心上，好，我鼓励你一件事，给自己一个立一个志，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我要多增加一个我把他放在心上的人。想一想你要找谁，不是很快叫你去找不相干的人。我要把非洲一个正在挺贫穷饥饿的人放在心上，先从你的附近开始吧。如果你做成功了，即使还做得不太完全，你就可以让自己再加一点挑战，说我要再加一个。你说那我的重担岂不是越来越大？你相信我，不会的。一旦你继续这样做，直到你成为习惯，你就会像大树一样。我问你，大树就这样伸张的它的树枝，它下面坐了三个人，跟坐五个人，跟坐十个人，它有多少区别？事实上，也许坐更多人，它的那个能够给出的力量就更加的凝聚，更加的丰富，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虽然那是像一个比喻，可是它是真实的，你可以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一个被神宣召来做传道人，一个好的传道人，他们常常都是在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扩展他们能够把别人放在心上的领域。他不是，我讲的不是你是为了有什么动机而这样做，而是他们就是因为爱神，很自然的像神一样关心别人，像基督一样，那个爱是舍己的爱。你要知道，很多年长的传道人，他们在留意年轻的一代有人兴起来能够更好的服侍主，这是其中一个他们最看重的事情，你知道吗？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好像会带给别人祝福，会关心到别人？当然有，不是大家恩赐都一样，有的恩赐是比较对人的，也有的恩赐是比较对事的。那些对事的一样是可以成为我讲的这样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可能想到他放在心上的人，他关心的人，他不是像另外一个人一样整天想的是他属灵的好处或者这些，而是会留意他另外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及时的给予一些帮助。那个在教会里面需不需要？需要，而且常常是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就会有不同的职事、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出现，都一样可以建立建造教会的。可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带着这样的心，想要别人 得到帮助，想到是别人的方便，想到是别人要快乐，想到是别人要蒙受恩典，蒙受祝福，好不好？我刚刚给大家是一个 homework， 一个家庭作业，你应该要试试看这样的，先想一想你有多少人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如果你觉得那些你应该把他们放在心上可是你不够的，你就勉励自己做得更好，然后扩展一下吧，多增加一两个人，你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逐渐的留意你旁边有需要的人。有的时候只是很小的事，就像你坐在来聚会坐在位置上，看到别人旁边这样，比方我们那种长凳子，你发现你如果往右边挪一点，他的位置会比较宽松，你就会这样做，这就叫做你在为别人的方便做事。有这样的态度，常常在各方面显出这样子的作为，慢慢的你就会更像一棵大树，你知道吗？你会常常把别人放在心上。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就是像这样，他不是整天只是想着有一个儿子以撒这些，你知道他还没有以斯玛利之前，他就已经是对他家里很多人是这样，所以他家里才会有一个叫什么以利以谢，是吧？他看为好像是要承袭他的产业的人，而那个人有可能只是奴隶而已，但你看他怎么样对待这些家里的人，所以才得到这样的回应。就是他生了以斯玛利，神说那不是他的应许，后来给了以撒，他还是照顾夏甲跟以斯玛利，对不对？在比这个更早之前，他照顾罗德，你还记得照顾一个有点背叛他的人，他照顾他。我想一定有许多圣经没有明确写的，可是亚伯拉罕照顾到的人，我相信这是为什么他的家里面可能有好几百人都对他忠心耿耿的，因为他照顾好他们。也因此当有需要去救回罗德的时候，他家里我已经忘了那个数目有多少人啊，318人。我相信呢，那个人数应该比不上那四王五王的军队的人数。为什么他们有力量胜过？我相信正是因为他们爱亚伯拉罕，所以愿意为亚伯拉罕摆上全力这样做。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在一个教会，比方你要能够同心，一定是大家彼此之间有像这样的爱。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里也可以推算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而且从这里来学习这样的功课，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像这样的人。他在做多国之父之前，需要先成为崇高的父，就叫人能够尊敬的，叫人可以仰望的，叫人可以在他下面找到遮荫，找到保护，找到供应的人。我们也应该勉励自己是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父亲，或者没有这样的父亲，有这样的长辈或者没有这样的长辈，你都可以转眼望向神，他是这样一个父亲，对吧？他才是最宏伟最完全的一棵树，我们可以在他的宝宝里面从年幼一直到年老，从东到西，无论在什么光景里面，总是会遇见他的保护。所以借着好的父亲，我们可以因此更认识天父是怎么样的；借着一个坏的父亲，我们可以被激发更往伟大的天父那里去。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更多的认识，更多的经历神是我们的天父，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我们环绕在他怀中， 把我们护持在他的手印底下，我们难道不可以勉励自己，我们也要变成这样的人吗？对吧？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让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目标，想要在神量给我们的领域里面，或大或小的领域，都像一棵大树一样，都像多国的父一样。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第五首，宣道诗第五首。
赞美主。